恩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一起来继续学习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特别今天我们要学习，他们要在律法上有这样的一个学习和跟随的一个态度啊。也求你今天带领我们，特别今天是五旬节啊，也求你来纪念啊每一位在世上啊有你的圣灵的，被你的圣灵所浇灌、所内住的，属于你的子民的。因为你说没有基督，人若没有基督的灵，人就不是属基督的。我们都是你的子民啊，无论是在律法、在福音、在各方面，在过圣洁的生活，我们都要来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把以下的时间都仰望交托，求你亲自来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等到尼希米建好城墙之后啊，他们就面对的一件事情，这个城墙已经建完了。建完了以后需要什么呢？就是要开始这个生活了，开始一个神的选民的生活。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好像一个国家、一个社区成立之后，那对于这个国家、这个社区最重要的原则在哪里呢？就是这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还有它的法律它所有的规则。这些内容是对以色列人来讲呢，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因为他们本来就有自己的律法。但难就难在，他们已经不知道律法在讲什么了，所以重新他们要再来宣读律法，重新再来学习律法。那在学习律法以前呢，要考虑一件事情，这个城墙已经建完了，这个尼希米就装上门扇，也指派门卫、歌手、立位人，然后就吩咐他的弟兄还有这些首领，因为他们是可信赖的人、敬畏神的人，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城门呢不可以开启，直到中午太阳最热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上午的时间城门是不开的，然后门卫呢还在门口站岗，就要关闭门扇、关好门栓，而且还要耶路撒冷的居民守望，有些人在自己的岗位，有些人在自己的屋前。城墙是盖好了，但是他们危险的状况呢并没有完全的解除。尼希米设定好门卫来管理和守卫耶路撒冷的城门，同时也要求居住在耶路撒冷的居民呢，你们完全不能指望这个门卫来看，就好像我们住在湾区也是，你不能什么事情都指望警察来，你自己家里面也有一些要预备的。所以各自的家也需要个人呢自行看守，特别我们看到说耶路撒冷的城门呢，到中午的时候才能开，这是因为当时还是容易受到攻击的状态，所以他们不开耶路撒冷的城门。这是一个开始群体生活的一个保证的一个动作啊。那接下来呢，尼希米就注意到一件事情，这城宽阔又广大。没有错啊，这个城荒废以后呢，人都走了，所以其中的人民稀少，房屋还未建造，可能有一些残垣断壁的，有一些人住在耶路撒冷的圣城里面，有的人呢住到城外了，还有很多空地啊。我的神使我心里起意，我就召集贵族、官长和人民来登记家谱，找到一份最初上来指人的家谱。那最初上来就是指最开始和所罗巴伯一起上来那些人。就看到这样的一个记录啊，这个记录，他为什么要找这个家谱呢？因为他要统计耶路撒冷的人口，不仅是耶路撒冷城内的，还有城外的。那你说为什么要统计人口啊？第一是为了要防卫的措施，要为了防卫的措施啊。第二呢是为了居民的安定生活。你要想有一个防卫的话，人口稀少怎么防卫？你说人很少很容易防卫 ？No， 这个城很大的，这个城很大。那你人太少的话，你怎么去让人去占这个岗位呢？所以很难。另外一方面呢，人口稀少呢，不利于经济的增长。这么少的人所能得出的这个农作物的成果呢，也是有限的。那他们流通量也是有限的。所以商品流通，经济才能增长，有消费才有去再去种植再去开发，人口少是很难做得到的。那防卫的话呢， 就更困难了。啊，因为防卫的话是一个24小时不间断的一个行动，啊，不像你耕种还有回家睡觉的时间，所以必须要增加人口。增加人口以前呢，就要进行人口普查了啊，你必须要进行人口普查。那耶路撒冷城当中啊，有很多是可以继续建造房屋的，而且呢，在这个圣城的周围呢，还有很多犹太人居住，那就要考虑是不是让他们，我们盖了新区了哈，我们盖了一个新的一个社区，要不要进来住啊？啊，等等，所以需要足够的人口，这样才可以。而且呢，人口多了，经济发展了，各方面的服务呢也会越来越完善，所以必须是要进行人口的调查。而且你注意一看，神使他的心理起义啊，要招聚，然后做这个人口的统计了。所以他找到一份名单，这份名单呢是从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时候就被掳去的，然后后来呢又从流放之地再回来的，回到耶路撒冷和犹大各自的城镇当中啊。他们与哪些人一起回来呢？所罗巴伯、约书亚、耶利米啊等等啊，这些领袖们一起回来的。以色列人呢，他是有记家谱的习惯的，你看创世纪里面就记载了很多的家谱，而且记录的家谱的模式呢很简单，就是按照你的上下的辈分的名字就开始记录。而且呢，有的记录呢会涉及到非常久远的祖先呢，你去看历代之上的那个部分，它记载了很多的。他们这个家谱的记载呢是有连续性的，它会从活在现在的人啊开始往追溯到更久远年代的人呢，那个编排上是非常有条理的啊。所以你心里就很容易找到了这个以色列民的这个家谱了，这个作为人口统计的重要的一个依据。那找到家谱以后，我确定你是以色列人了，你是哪个支派的人确定好了，那如何来增加这个居民呢？尼希米采用了抽签的方式，十分之一抽签法，十个人一起抽签，其中有一个签呢是指着说你要住到耶路撒冷的。你说哎呀，这个听起来好像是福利一样，其实才不是。耶路撒冷刚刚建好，里面是一片废墟，他们在外面已经安居乐业了，所以要回到耶路撒冷城里面居住，他们一切要重新开始，重新要建立这个社区，反而不是一件好事，对他们来说生活上会有一些损失的。但是用抽签这种方式呢就比较好，要不然你说你去吧，别人说你去吧，我们家就互相来推脱，会有这样的现象。那这里面他列举了12个领袖的名字，其实这是标志着以色列12支派都回到耶路撒冷。有一位叫尼希米，这个尼希米呢不是写尼希米记的这个调酒师，这个酒政尼希米不是。那前面的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呢，就是哈该和撒迦利亚书当中所讲的犹大支派的领袖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在哈该先知和撒迦利亚先知里面都已经讲了这两位的作用。那后面有一个莫迪改，莫迪改也不是以斯帖记里的莫迪改，名字相同而已。你会看到犹太人很多名字是重名的，在一个家谱当中你发现孙子的名字和爷爷的名字是一样的这是犹太人的习惯。那接下来就是这个平民的这个名单了，这个平民的名单呢，他一共记了18个宗族的名单。这个18个宗族呢是拥护回归跟尼希米一起回来的这些平民的领袖。那其中呢还有7个宗族的人呢你还记得以斯拉记的结尾的时候不是要讨论说他们娶了外邦的女子让他们离开吗？有7个宗族的人他们愿意遵行以斯拉的指示他说我要离开这个外邦女子在以斯拉记里面有记载。那以斯拉记里面记载的名单名字和尼希米记载的名单呢大致上差不多，顺序呢基本一致，但是回归的这些平民的数字呢是有不同的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两卷书记载的数字还不一样因为尼希米拿的是第一次回来的名单，那一定是最准确的名单了，对不对？ 我们看这个图表，尼希米记的七章和以斯拉记的二章，他们在统计人数，你看有一些细微的差别的，有的一样，有的不一样，那总数呢也是有一些出入的。那这样的记载呢，是因为啊，他们当初走的时候，记载了一些人，等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些人还在吗？或者说，你出发之后，会不会路上还有人在加入呢？所以等你到了地方的时候再统计呢，这个名单有出入是很正常的。说不定还有人在途中生了病离世的啊，等等啊，还有一些人当时没跟，后来受了感动说我要去跟啊，所以前后的名单不一致是很正常的现象。那这是这些名单所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不管怎么样，这些人这些支派的人有这么多人啊，愿意回来，愿意跟随以斯拉、所罗巴伯、尼希米啊，他们一起来回来建圣殿、建城墙。你说建圣殿、建城墙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为了以后定居在耶路撒冷嘛。啊，所以他们一出来的时候，就是不是买单，不是买往返票啊，不是回去看一看，回去看一看返乡。如果好呢，就留下来；不好呢，我们就回来。不是，他们是带着全家，带着财物，带着他们所有的，就搬过去了。啊，就搬过去了。那至于搬过去以后那边好呢不好呢，有危险的还是怎么样呢，是会更富足呢还是更贫穷呢，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上帝在哪里，上帝的托付在哪里，所以他们就要回去，要付代价性的回去啊。所以有这么多人，那基本上呢，尼希米这个名单呢是比较准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记载的方面呢比以斯拉内容更多，而以斯拉他是把一些部分精简了。尼希米记载的名单的时候呢，他已经讲到了很多关于圣殿服事的一些事情。但以斯拉还没有出发以前，他怎么知道哪些人要做哪些圣殿的服事呢？他不清楚啊。所以他最后他整理这个名单的时候，他做了一些精简，让出发的时候从那个记录来看，一开始就有这些人就跟随就回去了啊。这就是两个记载的家谱啊和人数啊有一些略微的差异啊，这不是说圣经写错了啊，我们一定要明白，它是记载的是这个历史啊，这个历史。好，那接下来我们详细看一下它这些名单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啊。那首先它记载了这个领袖的名单啊，这个领袖的名单记载完之后呢，它就开始讲这个散居城外的一些百姓了。那这些百姓大多都是居住在耶路撒冷的城外的，所以他你会看到这些地方呢，他记载的啊，除了祭司以外啊，除了祭司以外呢，他还会记载一些散居城外的啊，他就不会按照名字来记载了，他按照这个地方了，比如说基遍的子孙95个人，伯利恒人和尼陀法人，都是在讲这个居住地的。但是祭司呢，他是特别用这个名单来讲的啊。这个名单来讲的话，就他是要讲强调一件事情。按照传统的秩序啊，祭司、立位人、歌唱、守门的、殿役，还有所罗门的仆人，你看到这个名单的时候，祭司只有4个家族从尼希米返回来了。但是在被掳的人当中呢，有多少祭司被掳呢？大概有4000多的祭司被掳了。被掳回归的时候啊，被掳回归的时候，这个祭司大概有4000多人啊。那平均有10个人当中呢，就有一个祭司啊。虽然只有4个家族回来，但是按照比例来算，4万人回来，将近5万人回来。平均10个人当中呢，就有一个是祭司，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这样的话，就有足够的祭司可以恢复这个圣殿的这个崇拜了。你要知道，圣殿的祭司它是24个班次的，当初大卫设定了24个班次，24小时不断轮换。当然不是一个班次做1小时啊，所以他要有足够的人数。祭司的人数够了，可是你看利未人的人数呢，就不够。 立位人的话只有74个人，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在大卫的时代啊，你看列王记啊，看那个列王记上下的时候，大卫时代的立位人呢有38000人，但回归的只有74个人。那到底怎么回事？第一，立位人呢他不愿意回来，因为立位人他是服侍圣殿的，他被掳到外邦的时候，外邦哪有圣殿呢？所以他们必须另谋生计啊，所以他们都转了自己的职业，做了一代二代了，已经被掳70年了嘛。所以到时候所以他们去找立位人，哎，怎么都找不到呢？找不到。那第二，他们被掳的时候呢，巴比伦人看祭司很重要，宗教领袖，君王很重要，行政领袖啊，还有那些那有才能的那些能人志士啊，全部掳走。可是立位人呢，立位人在圣殿里做杂活的，大概不那么重要啊，就没有抓那么多。所以被掳到巴比伦的立位人本来就不多，但经过了70年，他们都换了其他职业了，你还能找得出来吗？很难找。所以找到74个人，是这样子。那接下来就记载这个服侍圣殿的名单呢，啊，有歌手，有门卫啊，还有殿役啊等等。这些名字呢，按照犹太人的记载啊，这些人的名字呢都是外邦人的名字。为什么会有殿役呢？殿役跟立位人不一样，殿役是在大卫那个时代啊，大卫把这些外邦人，就归降以色列人的这些外邦人，无论是打仗来的还是信仰上归给以色列人的，他就赐给立位人呢做这个杂事的外邦人啊，所以立位人他下面还有一些外邦人来帮他们做事情。那虽然他们是外邦人呢，但是因为他们服侍圣殿，他们可以免税，他们可以免税，并没有说因为他是外邦人就瞧不起他，没有，你服侍圣殿你可以免税。而且呢，接下来尼希米宣读完律法以后呢，让大家同意过圣洁生活的人全部上来签字盖印。那这些殿役啊，他们有资格来签字，这反而很多以色列民呢，他们没有资格来签字的啊，是变成这样子的。好，这是服侍名单的这个名单啊，这些内容哈。那接下来就记载了所罗门仆人的子孙，这个所罗门仆人的子孙他们也是外邦人。那他们这些外邦人呢，是一些服苦役的外邦人，服苦役的外邦人啊，就是有一些奴隶啊，这些奴隶。那在他们就是没有资格在这个约书上签字的啊。那统计的这些人数呢，他就告诉我们什么呢？殿役奴隶的人数，比立位人、比歌唱的、比门卫的还多，所以他们是有足够的这个人来做圣殿的这些服事的啊。虽然立位人不够啊，但是你看还有很多外邦人啊，还有很多所罗门仆人的子孙啊，他们可以一起来做这些事情。那接下来他就记载了一些宗族不明的人了，这些人呢，他们没有办法辨明他们的身份和族谱，因为当初的记录名单上有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是哪个家族的呢？不知道啊。这里面记载了有三个，一共六个家庭啊，三个平民家庭，三个祭司家庭，才六个家庭而已啊。所以他们那个族谱是很厉害的，你知道吗？我们做统计的时候，原来只有这些族谱不明的人啊，只有六个家庭而已啊，就这些人了啊。那这些人怎么办呢？他们被允许留在以色列民当中啊，但是他必须要等到这个祭司的身份确定之后，特别是祭司啊，你身份确定了，你才可以吃供物，你才可以供职。所以综合来看，我们再看一下尼希米和以斯拉记载的这个不同之处啊，有一些差异了。原始资料，刚才跟大家讨论到原始资料，尼希米的记载的更详细，所以尼希米的记载呢是原始资料啊，最周全的。无论从人物的从人物上，还从数字上，还有从时间上，它是更详细的。那以斯拉在编的时候呢，他做了一些精简了。那这个精简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尼希米他做这个，你看他是为什么要收集这个家谱呢？他要安排这些人如何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居住的。但是以斯拉他出发的时候有考虑到哪些人住在耶路撒冷里面吗？他不需要考虑这些事情的， 啊，所以他就把这个名单拿出来的时候，他把一些不需要的事情呢，就先放在一边，因为之后尼希米的记载呢会更详细啊。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因为很多人会质疑圣经里的记载啊，你看这人数记载都不一样，名字也都不一样，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其实不是他们想的那个样子啊。这个记载的目的不同，但是都是必要性的。所以在这个总数的时候，你会看到了。这个族谱当中呢，统计的人数不同，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包括孩童和妇女啊。他这个总数记录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有一些原则的。这个全体的会众一共有42,360人，如果你把刚才的那个数字加起来，你发现不对，刚才那加起来才3万多，现在一加他就说总数是4万多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族谱的记录，他们只记录重要的人，没有包括小孩子。没有包括妇女，包括那个奴隶啊、仆人呐、婢女啊，通通都没有记载。那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什么事情呢？总数是4万多，实际的家谱的记述人数3万多，他们的差别是7000多，对不对？这些七千多就是以色列人带回来的这些男仆啊、婢女啊，这是相当大的一个数量，7000多啊，占回归人数的1/6了。这是告诉我们说。很多人可以做事情的，做事情的人是很多的，足够了，因为这些人本来就是服事的仆人嘛，所以你没有理由推脱说上帝给你的供应不够，那接下来他里面也记载了有很多的他们带的物品呢，这个物品呢，虽然不太一样，但是你看以斯拉他记载的都是整数，尼希米呢他记载的比较详细，到底这些数字到底是哪一些部分啊的。所以说，尼希米记的这个记载是原始资料，是最详细的。以斯拉他只是做了一个大概的统计啊。那这样的统计结果呢？你看，钱、人都够，这表明上帝的供应是完全的足够的。所以这里面就看到有这个家谱的记录啊，这个居民的统计的记录呢，你可以看到三个原则啊。第一，跟随神是需要长期委身的。如果只是修建城墙，不进入这个耶路撒冷居住的话，你做的再好的城墙，也不可能持久的，因为城墙还是有可能被破坏的，对不对？但是，对于那些本来就没有主动愿意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他最后住进去了，这是一种委身。这种委身是带有一种奉献精神的一种牺牲性的一个委身，这是非常重要的。不是说因为有好处才回去的，而是因为要付代价我才回去的，这就是一种奉献，这个很重要，所以要长期的委身。第二呢，百姓的重要性，也可以说基督徒的重要性。很多的家谱不明确的人还愿意回归呢，我家谱都搞不清楚，我也回归，为什么呢？因为我愿意甘心乐意的支持这个建造，完工以后呢，还要进一步的管理，还有看守。我都愿意参与进来，但是你是没有家谱的人呢，你可能会被排除到在外面嘛？哎，他不计较这个东西，所以但是他就回来了。百姓的重要性。第三就是历史的必然性，这些人的回归，他见证了上帝的作为了，上帝带他们回来，他们的跟随呢，他们的跟随和建城墙、建圣殿这件事情，就成为了救赎历史的一部分，让我们之后的人可以看见了。这就成为了一个顺服神所带领的这个榜样，让我们之后虽然没有建城墙，没有建圣殿，没有去走4个月到耶路撒冷，让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跟随的这个信心呢是有根基的，可以坚定我们的信心啊。所以从这个家谱的记录呢，你可以找到这三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那接下来他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律法书的教导了。他们首先就要做这个宣读律法，所有的人民团结一致，聚集到水门前的广场。他们请经学家以斯拉，把耶和华命令以色列人遵守的摩西律法书带来。你说为什么在水门呢？难道不是应该在圣殿吗？不能在圣殿，因为圣殿只可以以色列人的男人进入，女人不能进了。虽然有外邦人院啊，但是呢，还有妇女呢，儿童呢， 所以在水门前的广场，让所有的人都在一起，他们所有的人都要听律法。所以七月一日那一天呢，这个以斯拉他就把律法书带到会众的面前了。你说以斯拉，以斯拉不是干完事，不是第二次回归，然后之后就回去了吗？中间不是隔了十三年吗？是啊，隔了十三年又来了。所以以斯拉跟尼希米是一起来服侍的。哦，尼希米特地把以斯拉请过来，就是要告诉大家，因为尼希米他是一个行政性的领袖，他是行政领袖。那以斯拉呢，他是宗教领袖、行政领袖和宗教领袖啊，完美的一起来服侍神。那聚集所有的人在这个广场的面前呢，还有包括男人、女人以及所有听了能明白的人，就是包括小孩子啊，上一点点学能听懂话的，就都听得懂了。从早到晚一直在讲讲讲啊，大家都去听，是这样的一件事情。他们听的过程当中呢，你看发现啊，这以斯拉称颂伟大的神耶和华，全体人民就举手回应说阿门阿门啊，阿门阿门是什么？那个就是同意啊。为什么叫阿门阿门说两次呢？因为以色列的希伯来文的表达方式呢，重复两次是最高兴啊，就是这样啊。所以耶稣在新约的时候也说，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啊，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那在创世纪呢，耶和华吩咐亚当说，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这个死也说了两次啊，所以很有趣啊，这是他们的文化表现。全体以色列民举手表示同心赞美的意思，举手也表示说你讲的对，我要依靠上帝。所以这些不仅是以斯拉在教导啊，你会发现还有一些约书亚啊、巴尼啊，还有这些利未人啊，这些懂律法的人，他们也都教导人民明白律法。几万人聚集在一起啊，能听得清楚吗？可能有的时候听不清楚的，所以他们就分散在民众当中，在他们旁边。以斯拉讲什么，他们下面再给他们再解释清楚啊。下有的人可能听了以后啊，我有什么问题要问呢？啊，他们在旁边就解释，就重点就是要明白。他们宣读神的律法书，清楚的翻译啊，因为有些人是讲亚兰文的，有些人不是听不懂希伯来文的，因为所有的那个他们的律法书都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可能有一些人二代三代他可能不太听得懂希伯来话了，就算听得懂希伯来话呢，他也听不懂古文了啊。当然那个希伯来话，他的现代的希伯来话跟以前的希伯来话差别不是那么的大啊，所以但是还是需要有人翻译解释意思啊，众人都明白了。以斯拉在圣殿重建之后啊，又教导这个百姓的律法，在以斯拉记里面已经写过了。那特别是在这个异族通婚的事情上啊，以斯拉已经教导过一次律法了。但是十三年以后呢，这个尼希米建好城墙呢，他就再来一次来教导。这个律法书说的就是摩西五经啊。所以，当这个政治领袖和这个宗教领袖一起来服侍的时候呢，是不分彼此，是互相尊重的。他并不是说尼希米不懂律法。尼希米当然懂律法，你看他在神面前祷告，他在做一些规定，很多他是懂律法的。那以斯拉难道不懂行政吗？他带领第二批的人回归啊，他看到这个整个的他要治理这个百姓，他怎么能不懂行政呢？啊，都是懂的。但是他们愿意在一起服侍的时候，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叫做各尽其职，互相尊重，各尽其职，目的是为了让百姓可有一个安定的生活，他可以重新回到神的殿中，恢复这个信仰。这个城墙修建完是在6月25号的，城墙修建完是6月25号，但7月1号他们就开始这个聚集了，才过了大概一星期左右的时间呢，就开始聚集了，不到一星期。为什么要在7月1号？因为7月1号是以色列民的新年呢，叫做吹角节，而7月10号就是赎罪日啊，这都是以色列民的重要节期。当城墙盖好了，以色列那个尼希米要很快的安顿好这个百姓的居住，然后是庆祝新年了。而且他们这个做法呢也蛮有趣的啊，他们站在一起的时候啊，这个右边有七位啊，然后左边呢也有七位啊，他们的名字都很有意思啊。你看这里面经文这边没有写了啊，就是啊，因为篇幅的关系啊。 他们记载这些人的名字的时候呢，叫马拉提亚、释马、亚奈亚、乌利亚，这些名字，希伯来人的名字本来是有含义的。马塔提亚，耶和华的礼物；释马，耶和华听见了；释纳亚，耶和华倾听我们的呼声；乌利亚，耶和华是我的光。所以当以色列人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不像我们只看到说，这个叫马西亚，这个叫释马，他们不是，他们看到的是耶和华的礼物来了，耶和华听见我们讲话了， 他倾听我们的话，耶和华是我们的光，耶和华是君王、等等，耶和华救赎，他们看到的是这样的东西，所以很有趣啊。他们的名字和字义都跟神有关系，那同时呢，利未人也同时做教导，所以当他们听到这个律法书的要求的时候，之后呢，听明白了以后，他们就要在神的面前要盖印，盖印就是说，我听明白了，我要跟随上帝，我要表明我的这个心智。那百姓是如何回应的呢？百姓回应啊，百姓的，当那个尼西米和以斯拉教导完之后，他说：“今天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的圣日啊，你们不要悲伤啊，因为他们听到这个讲律法的时候，很多人心里就悲痛啊，我们居然做了，我们居然连这个都不知道啊，百姓听到这个律法书的话都开始哭了，就很懊悔啊。但是尼西米对他们说：你们去享受佳肴美酒吧，如果有人没有预备的话呢，你们也要把这一部分分给他们。今天是主的圣日啊，不要悲伤，要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所以他们不仅是在交律法，他们也是在庆祝这个真正生活的开始了啊，他们要依靠神而得来的啊，这份喜乐，从神而来的喜乐会成为真正的力量。而且信仰生活呢，它要求彼此要分享啊，所以尼西米马上对他们讲，你们现在有东西的，带的美酒佳肴来的，一起来享受，而且要分给那些没有的人，因为这就是一个灵性复兴的表现。那接下来在这个最重要的时刻，他们要守祝棚节了啊。那一说祝棚节，大家都知道啊，祝棚节就是以色列民在先祖的，他们的先祖在旷野的时候呢，那都是在搭帐篷嘛啊，所以当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呢，就有这个祝棚节啊，就是要纪念他们先祖在以色列旷野的生活，虽然那么的艰苦，但是上帝一直带领他们进到迦南地啊，所以在安定的生活当中呢，你不能忘记上帝在旷野中是怎么带领的。特别是他们经过了被掳70年，他们又回来了，就好像就从旷野又被带回来一样啊，他们就要求过祝棚节了，而且告诉说你要上山把橄榄枝、油木树枝、香桃木的树枝，还有棕枣树的树枝啊带回来啊，他们要去做了，不是光听啊，要去做了。律法的重点就是你光听是没有用的，你一定要去做。那百姓就跟着去做了啊，于是百姓就出去了，出去呢把这些树枝带回来搭棚啊，在自己的房顶上，在院子里，在神的殿里面啊，等等，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全部都住在棚子里面啊，不住在自己家里头了，住在棚子里面。这个习惯到现在都有。你看那个现在以色列民过祝棚节的时候，他们也是在外面搭棚子啊，一模一样的啊，就是这样。啊，在这个祝棚节啊，他们要住七天的啊，住七天，从头一天到最后一天啊，每天都这样做啊，以色列民没有这样做过，大家都非常的喜乐啊，而且每天都宣读神的律法书，所以当时就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啊一个场景啊，他们终于开始体会到依靠神的喜乐了啊，这是一个祝棚节哈。灵性的复兴的开始呢，就是要从明白和遵行神的话语开始的。其实以色列民以前欢度过很多次祝棚节了，最大的祝棚节是所罗门举行的，在历代志下里面有记载啊，那个规模是非常的大。那所罗巴伯第一次回归的时候也庆祝祝棚节，以斯拉也是。但是你看刚才的经文说，刚才说这个祝棚节啊是从来没有过的。什么叫从来没有过？因为这一次是百姓真正的搭棚子， 以前只是庆祝而已。所罗门圣殿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没有搭棚子，这次是他们专门去搭棚子，啊，住了7天，啊，所以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做法，啊，以至于现在的以色列人呢，他们都遵行这个做法。好，那他们到最后的一天的时候呢，有一个特别的聚会，叫做筵宿会啊，这个欢乐，但是这个筵宿会啊，不是沉闷的啊，是一个在欢乐的气氛当中举行的啊。好，那我们继续看啊。那接下来百姓呢，他们做了一个重要的事情，尼希米被他们叫过来啊，这个月24号，刚才说是7月1号，对不对？啊，7月1号做了一些庆祝的事情。到了这个月24号的时候呢，全体的以色列人又在聚集了，进食，穿这个粗毛布，头蒙灰，是什么意思啊？啊，这是表明一个悲哀的写照。为什么悲哀呢？不是刚刚快乐吗？欢乐的祝棚节之后，怎么就开始全体举哀了呢？啊，这是要求以色列民呢，他要认识自己的过犯。而且以色列的后裔从所有外族人分离出来，他们站着承认自己的罪和列祖的罪孽，外邦人不能介入，因为这是以色列人的事情，他们当初离弃的信仰，他们的祖先离弃的信仰，所以他们承认说，我们的祖宗，我们的列祖真的是犯了罪，而且他们犯了罪以后呢，我们跟他们学，我们一样犯了罪，所以我们承认我们做错了，我们的列祖也做错了，那从此以外呢，我们不再跟随这个先祖的这个恶行了，要跟随外邦人了。啊，先祖跟外邦人在一起啊，通婚混合，不仅是通婚的问题哈，信仰上的混合。现在以色列民要分别为圣，这是以色列民被要求的，所以跟外邦人没有关系，外邦人不能参与啊。所以他们就站在那个地方呢，就宣读神的律法书，然后呢，认罪、敬拜啊、悔改。那他们在宣读这个认罪祷告的时候在讲什么内容呢？下面讲的内容是蛮有趣的，内容比较多了，应该就是他们从创世纪一直讲到被掳回归为止。那怎么看这件事情呢？他们首先第一，他赞美上帝的这个创造的恩典，那个他们祈祷的内容就是说，起来，我们要起来，我们要起来赞美我们的神，从永远到永远。为什么呢？唯独你是神，唯独你是耶和华，你创造天和天上的天，天上的万军，地上和其上的万物，海里和其中的万物，你使这一切生存，天君都敬拜你。这是在庆祝感谢上帝的创造。那接下来呢，他又说，你是耶和华神，你拣选亚伯兰，领他出来，把他改名为亚伯拉罕，这是纪念上帝在拣选他们，你在他的心里面啊立约啊，把这个迦南人、赫特人、亚摩利人、那个耶布斯人啊，通通都他们的这个地方都赐给亚伯拉罕了，他们的应许之地啊，他是公义的。那接下来呢，你看到我们的祖先在埃及的困苦啊，在红海边哀求啊，你听见了啊，于是呢，你就施行神迹奇事啊，讲的是过红海的事情，把海分开，走过干地，把追兵抛到深海里面。他们祷告内容是这样子。然后又讲到旷野的漂流，白天用云柱引导，夜间用火柱来引导，在西乃山上为他们跟他们讲话，赐给他们正直的律例、真实的律法等等啊，赐下安息日，赐下天上的粮食给他们吃饭充饥，使磐石出水给他们解渴啊，并且吩咐他们进去啊，讲到出埃及了。那接下来呢，就是说，但是我们的祖先狂妄自大，硬着景象不听诫命，在旷野的时候他们不听诫命啊，立了一个首领要回到埃及啊，他们要拜金牛犊啊，要回到埃及，但是呢，百姓呢没，但是你的怜悯没有把他们丢在旷野啊，讲了他们百姓虽然悖逆，但是上帝继续的恩典呢没有停止，还是继续赐下良善的灵教导他们，你的玛拿没有从他的口中断绝，云柱 火柱呢继续引领，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走得发肿，40年。然后呢，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啊！你把各国的王国的民族都交给他们，分配给他们作为领土啊！你带领的子孙进去得到那块地，讲的什么？讲的就是征服迦南地的事情嘛。进去以后，但是呢，但是他又说，但是他们竟悖逆背叛你，把你的律法丢在背后，犯了亵渎大罪啊！以色列民又叛逆了，讲的非常的清楚啊！啊，其实他是把整个的以色列民。从那个创造天地开始到以色列民这个民族是怎么出来的全部都讲了。那尽管是他们悖逆呢，悖逆什么时候呢？约书亚那个时代在迦南地呢没有悖逆。什么时候开始悖逆呢？士师那个时代开始悖逆，一片的混乱。那上帝怎么做？所以我把你交在敌人手中啊，而且呢还派了很多先知啊，派了很多先知去教导他们，但是他们还是悖逆啊，在你的面前有恶行，你就把他们撇在仇敌的手中，仇敌就辖制他们，被掳了。但是你仍然从天上垂听啊，多次照你丰富的怜悯，就把他们警告他们回归律法啊，用你的灵借你的先知警告他们，因为。圣灵感动众先知写下神的话语吗？就是旧约圣经了，责备君王和百姓。那之后呢，他们悔改。所以呢，你因着你丰富的怜悯，没有把他们灭绝，因为你是怀有恩典和怜悯的神，在临到我们的一切的事情上，你都是公义的，因为你信实行事，行事邪恶的是我们。那这就是所有的这个祷文的这个内容。所以他们很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虽然他们没有经过跟先祖一样的历程啊，但是他们读了律法书，你看摩西五经里，如果你读完的话，你就知道以色列民这个历史是怎样的。那他们现在的光景呢，我们的被掳现在回归了，我们要追溯我们的历史，历史呢会让我们反省，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个祷文呢是非常有趣的啊，有神学家做了这样的一个结构分析啊，它前后是对称的，你看起来是不是很有趣啊？神是良善的，你看最中间那个地方啊，神是良善的，神带领他应许，神是良善的，但是以色列民悖逆啊，悖逆以后呢，神还是赐下律法，但神还是信实的啊，神把列国赐给以色列民，但以色列民却做了奴隶啊，那但上帝呢，还是因为拣选亚伯拉罕呢啊，然后就再把他们再带回来啊，所以他整个这个。一个祷文呢不是简单的这样讲，它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对仗的这个结构在里头的啊，欣赏一下这个希伯来民族的这个文化，很有趣的，很有像还有点像中国的诗，中国的一些唐诗宋词啊，什么顶针啊，回文啊，啊什么对偶啊，有点这样的意味在里头啊。好，那接下来呢，他们既然认罪的话呢，就要做这个誓约的行动了 啊，这个誓约的行动。因为这一切事情，哪些事情？就是之前啊，这个先祖犯了这一切的事情啊，我们就立下这个确凿的约，写在文件上。我们的领袖、立位人、祭司都在上面盖了印。从哪开始？盖印都有谁呢？啊，有尼西米省长啊，这边写了尼西米省长啊，所以这个是尼西米。之前那个名单里面讲的那个尼西米呢，是另外的一个人啊。他们用这个盖印的方式来表明心意了。那接下来就记载了这些盖印的人都是哪些人。那首先第一就是祭司，记载了祭司盖了印，然后呢立位人也盖了印，那接下来呢是领袖，平民的领袖他们都盖了印，这些名单上面他们都盖印了。那盖印之后他们就要再来看哈，他们就开始要讲一些详细的内容了。这个其他的百姓啊，其他的百姓以及这些从外族人分出来的啊，这个门卫啊、歌手啊、殿役啊，还有所罗门仆人的这些啊后人呢，他们都跟着他们一起来发誓来遵行，他们不需要盖印了， 有些是不需要盖印的，因为他们的领袖已经盖印了，他们就跟随一起来宣誓说，我必遵行神借着他的仆人所颁布的律法，就是这样。好，那他们之前犯的错误呢，就是把娶了外邦的女子嘛，所以他们说我们不会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这地的各民族了，也不会给我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了。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把它想成一个很极端的做法啊，好像娶了就是犯了什么大罪似的。你要知道亚伯拉罕他有没有娶外族的女子啊？有。约瑟是埃及的宰相，他当然娶的是外族女子。摩西娶的也是外族的女子。但这些事情都是在律法书颁布之前的事情。上帝颁布律法，在那个出埃及记34章里面讲到说，不可以娶外邦人为妻，两个目的。第一呢，是避免这个以色列的民众呢受到外邦女子的引诱拜偶像啊。所罗门他年老的时候就是这样，娶了很多埃及的这个太太哈，结果就拜偶像。第二呢，是要培养这个敬虔的后代。他这里强调说，我不会把女儿嫁给这地的各民族，他特地指的是这地。因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已经那些地方的人是不敬拜神的啊，所以他说我不会把这个我的儿女嫁娶和这个当地的居民做这个连亲的，因为他们不敬拜神，不可以跟当地的居民结亲啊。所以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绝对的命令，我绝对不能可以娶外邦人啊，这种讲法是很就不是，你要根据在当时的场景下这个律法要怎么用。那第二呢，就是安息日的条例。他说如果这地的民族啊带拿货物和谷物啊在安息日贩卖啊，那我们在安息日或圣日呢就不向他们购买啊，七年我们不耕种并且豁免一切的债务。这也是他们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周围的居民呢用这个商业的方式呢来辖制他们啊，让他们成为奴隶，卖到自己的土地，然后就没有办法，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啊。所以他们特别要说我们不在安息日做，这是上帝所规定的当守安息日啊，意思是说不要为了个人的财务和利益忽略了对神的敬拜，这是安息日的真意啊。安息日是一个停止耕种和商业活动的这样的一个年，就这是一个安息日啊，还有安息年，安息日不可以有任何的商业行动，就是这样子的。因为六天你可以做，第七天的时候你还要继续做吗？那说明你心中无神呢，是这意思了。那安息日之后还有安息年，第七年的时候是安息年，安息年的时候不耕种，是为了让土地休息，这是一个农业性的律法。然后呢，还要豁免一切的债务，这个豁免一切的债务呢，就是商业性的一个法律了，在申命记的15章里面有讲，为什么安息年要停止耕种，而且要豁免债务呢？因为安息日和安息年它都和宽恕有关系。在律法里面所规定，如果一个希伯来人呢，他因为家庭贫苦的原因呢，他不得不做奴隶的时候，到第七年安息年的时候你必须要释放。尼希米之前要解决社会的贫困的问题的时候，他也说你们不可以向你们弟兄取利把土地还给你们啊，我也不向你们收任何的税。这个就是宽恕的原则，上帝要我们有能力宽恕别人的人呢，就要放他，就要放过他，而不是要不断的向他来取利啊，主动的放弃一切的债务。你说这样做的话，会不会有人在安息年之前的前一天晚上跟你借钱呢？有人会这样想啊，特别是老中特别会这样想，你特别会钻空子啊。要记得这是个律，这个律法规定是表明了他的律法在当时是多么的先进的。你看现在有这个律法吗？现在你能说到了第七年所有的基督徒债务全免，你敢这样做吗？不能，做不到啊。所以说这个律法到现在我们都做不到，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让人思想的事情。这是这个它背后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宽恕的原则。你可以想象到说我们是不是欠神的债啊？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欠神的债？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犯罪就是欠神的债，神是不是也赦免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理由。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理由的话，那你看到弟兄姊妹有缺乏，他到第七年他还当奴隶，他到第七年还要当奴隶，他都还不起，意味着什么？他没有能力还嘛？没有能力还的话，你要不要宽恕他？因为你有，他没有，啊，是这个原则了。因为上帝也是这样宽恕我们的，啊，所以这个律法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啊，在现在也是啊，永远都是啊。那这是安息日的条例，那接下来呢，圣殿的条例。啊，我们为自己设立定例，每人每年为我们的神殿的啊这个器物缴纳三分之一舍客的银子，要奉献，奉献给圣殿，啊，这个陈设饼、素祭啊、燔祭、安息日、月素、节期、圣物啊。你看他们的这个敬拜这个内容节期是非常的多的，其实现在反而比较简单，一个月。每个礼拜天到教会来，然后每个月有十一奉献。可是他们呢，常常有的叫素祭啊、燔祭啊，燔祭是早晚都要献的。那这些费用从哪里来呢？百姓全部都交啊，就是这样，他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啊，凭着信心交出去，相信上帝会补偿他们啊，不会因为交出去以后就自己就会啊、流落街头，不是这样子的啊。他是要通过这种方式来看到上帝的信实的供应。那之后呢，还有这个供应及库存的条例哈，每一个家族利司继位人都抽签啊，决定每年这个指定的时间呢，把这个木柴带到神的殿啊，要烧在祭坛上啊。所以你看，这信仰生活一开始啊，不得了的，里面有很多细节要做的啊。所以他们回来不是简简单单啊，就是一个信仰的回归啊。而他们要在之后的生活当中要具体的去实践这个信仰了，这个才是最难的。他说每年要把土地这个首批的这个收获呢啊，都要啊果子呢带到神的殿啊，初熟的果子献给神嘛啊等等。那立位人要拿多少，土地的出产多少啊，给要怎么来安排啊，他都有详细的规定的。然后最后他们是说，最后的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我们绝不忽略我们神的殿，因为神的殿代表神的同在。我意思就是说，我们绝不忽略神的同在，因为旧约时代神的殿就代表神的同在。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建圣殿呢？就是这个原因，在当时那个时代就是这样子。我怎么知道神的同在？你看圣殿，我怎么知道你是属神的？因为礼拜天我们都去神的殿去敬拜啊。那平时呢？平时我们都遵行神的律法呀，所以我们神的子民啊，所以就是这样子的。那说到神殿，说到神的殿呢，现在没有神的殿了，对不对？我们基督徒都是身体，就是神的殿，意思是什么？神与我们同在，神同在的地方就是神的殿。那我们除了到教会聚会，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也要表明我们遵行神的话语，表明我们是属于基督徒呢？那其实这个原则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千万不要说律法是旧约的，新约的是恩典。 No， 一模一样，律法本身就是恩典，律法本身是恩典，律法让你知罪，让你远离罪，让你少犯罪，但是律法能不能让你得救呢？律法不能让你得救，所以恩典让你得救啊。所以律法跟恩典就是这样子的。那你拒绝恩典呢？拒绝恩典你是不得救的嘛，对不对啊？所以是一样的。所以从本质上来说，律法跟恩典他们是不冲突的。就好像上帝的救恩，这边是律法，这边是恩典啊，就是这样子的。因为耶稣说，天地都废去，律法的话一笔一划都不能废去，因为都是真理。这就是原则。那现在我们是基督徒，是以我们的身体为殿。那现在的以色列人呢？因为他们不信耶稣，所以他们还要继续在建殿，对不对？圣经也写了，他们要继续建造第三圣殿啊。你说第三圣殿怎么建呢？现在不是，现在已经被那个回教徒占领的这个金顶和银顶那个位置吗？啊，他们不管，他们一定要建圣殿。所以呢，他们前几年呢就开始筹备这个圣殿的工作啊。这是他们现在，这是现在以色列这个国家他们做的这个圣殿重建委员会他们做的工作。这上面那个图片呢全部都做出来了，全部都做出来了啊。 他们准备要建第三圣殿，这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但以理书里面也讲得很清楚，第三圣殿会有的，因为献祭会有的。献祭会有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发生最后的征战就来了啊！那你说第三圣殿什么时候建呢？很快了，你看，因为他们把现在所有的东西都全都做完了。你注意看这些图片都是做完的，但是有一件很有趣的事啊，约柜现在找不到，他们已经做好了约柜了。那约柜里面很重要的那个亚伦的杖、发了芽的杖，还有那个十诫那两块石板，还有那个在旷野之地那个玛拿，如果找到的话会发生什么事？玛拿现在还那个时候还可以，还应该还可以吃，对不对？然后亚伦那个杖是发了芽的杖，那个芽还是发着的，还没卸掉的哈。那约柜现在找不到，但是他们不管。所以建造圣殿的一切的东西，他们全都预备好了。什么时候开始建了？你还记得他们回来建第二圣殿的时候，建圣殿以前，他们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还记得吗？忘记了没关系，献祭。建殿以前要献祭，献祭呢要用红母牛，三岁的红母牛来献祭。你说这个红母牛到哪里去找呢？哎，也找到了，他们去年在 Texas 找到了纯红的母牛，符合圣经所规定的五只，全部运到以色列去了。然后呢，还需要利未人，对不对？还需要利未人，他们找到这个纯血统的利未人，怎么找？因为现在有 DNA 鉴定法，他们通过这个 DNA 这个鉴定法来分析，他们找到了在以色列境内的九个利未支派的后代，没有经过这个血缘关系混杂的九个。你看，利未人也找到了。红母牛找到了，这个红母牛它现在是小牛哈，到明年的2024年的4月份，它就满三岁了。那这是建圣殿的最好时期。问题是，怎么建呢？你看那两个金顶和银顶在那边哈，只要一建一定打仗。所以现在他们在讨论说，到底原最开始的那个至圣所在什么地方？就是现在的金顶和银顶吗？可能不是，可能不是，可能在它周边什么地方。那这样的话呢，不用拆也可以建。但是还是需要有一个强而有力的人去跟他斡旋，要让周围的阿拉伯国家都同意说你可以建你的圣殿。这个人厉害不厉害？厉害，这个人就是最后出来的低基督。所以如果按照这个次序是正确的话，主的日子应该很近了，对不对？因为明年这小牛就满三岁了，你用还是不用？OK 哈，只是我的一个猜想哈。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东西都预备好了。1968年，对不对？以色列1968年复国之后到现在，1948年复国到现在啊，他们一直在准备这件事情啊。所以第三圣殿一定要造，因为他们不信耶稣嘛，所以他们一定要造圣殿，造这个圣殿。但建造圣殿是敬拜神吗？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怜的一个想法，因为圣殿建好了以后，最后谁进去了？第一基督进去了，但是还好那个时刻呢，就是发生大灾难的时候，以色列民要因着那个情况下才能相信耶稣啊。所以你看，这个顽梗悖逆的人呢，一定有大事发生，他们才能回转。所以千万不要成为这个顽梗悖逆的人啊！很多人说我要经历神迹，我要经历神迹。圣经当中只有两种情况下，上帝让你经历神迹：第一是神要重用的那个人。让他经历神迹，让他当领袖，冲在最前面，敢于去冲在前面去的。另外呢，是那些怎么顽梗都不化的人，不让他经历一点神迹，他醒不过来，像保罗这样的人。所以我们不需要，你想做冲在最前面的领袖吗？恭喜你啊！还是你要做这个顽梗不化的人呢？这些都是要我们来思考的啊。好，这个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哈。那下一周我们思考几个问题啊。为什么律法对以色列民这么重要？那身为基督徒，我们要如何看待神的律法呢？第二，你从以色列民的历史，你看到了神的什么的作为？我们一起来祷告。赛恩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一个信仰的恢复是何等的重要特别是我们听到神的话，就好像旧约的以色列民听到神的律法，他们就要遵行。我们新约在现在的现今，我们听到主的话， 我们也要去遵行，因为你把这一切天国子民的荣耀都已经给我们了，我们也要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来显出你真的与我们同在，我们身上的荣耀真是从你而来的。请你继续来光照我们，带领我们现在在这个末世的时刻我们都知道你来的日子近了你必不延迟我们也要抓紧时间珍惜我们现在的光阴，来好好预备将来在你面前要得你的赏赐。请你继续恩待我们，继续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